三宽评书讲圣经真言，
上一回我们把真言的第一句内容给您稍微的解释了一下，就是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，愚妄人藐视知识和训诲。我们说呢，因为耶和华神是一切知识的开端，所以一个人若是知道敬畏神，那自然就能从耶和华神那儿得到智慧，接受训诲。反过来说，一个人如果不敬畏神，那么他必然藐视一切从神而来的话，这样的人必然留在自己的欲望里。我们又说过，真言真言，就是听见扎了疼的话。盼望听众朋友您呐，不要因为这些话刚听上去不顺耳就藐视他，拒绝他，那可就于您无益啊，也白费了我们做这个节目的苦心喽。今天我们继续往下读，请听真言的下一句是什么。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，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，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，你项上的金链。哟，又是一句扎人的话呀。您要是认真听我的节目，您肯定记得我上一回讲的。今天呢，咱来听听所罗门王这3000年以前的教训。最难避免的呀，还就是不合时宜。瞧，这不来了吗？今天我等是杨文口中念，手机年年换，欲穷千里目，世界网上观。在我们这生活圈子里呀，最不合时宜的就属我老爹的训诲跟我娘的那个法则了。我爹那是种地的，他这辈子就没坐过飞机，那更没吃过麦当劳啊。我要是听他的，不听我们教授的，我这博士学位还能拿到手吗？啊，我妈就更甭提了，整天还往三姑六婆那儿东打听啊西打听，又保媒又是拉纤，哎呦，可把我烦死了。我说妈，这年头谁还弄这个呀？找媳妇儿那都上网找去。这不说还好，一说他急了眼了。那绝对不可以，千万别上当哦。好人家的闺女谁上网上找对象啊？网上那姑娘看着是漂亮，哼，都是狐狸精。想想看，要是不离开他这法则，我这辈子还怎么过呀？是，您说的有道理。我老婆呢，虽然不是从网上讨来的，但是我明白您说的苦衷。可是我们不也才说过吗？这所罗门的真言是非同小可，是从神那儿来的话，既或听得不顺耳，也别犯那个藐视智慧和训诲这毛病。一听您就拒绝，您瞧，至少您得容我跟您解释解释，不是？其实啊，您家里既是世代务农，那么这句话您应该更容易懂啊。但可惜今天的年轻人啊，都不想务农。您看当年台湾有个总统，来美国鼎鼎有名的康奈尔大学念了个农经博士，之后呢回台湾种地，哪儿啊？当然不是，回去当官去了。现在有哪个国家您说不缺农民吧？美国农民目前的平均年龄为 58.3 岁，比30年前老了8岁，比70年前老了40岁。今天超过 60% 的农民的年龄在55岁以上，而且65岁以上的人数是35岁以下的6倍呀。美国农业部发布报告称，目前的农民中有一半 可能在未来的十年内退休，留下了巨大的断层。您想想，这问题有多严重啊！在日本呢，就更厉害了，70岁以上的老农民居然占总农业人口的一半。日本农业人口多年来一路下跌，目前已经不足200万，过去五年就掉了60万，大量的农村青年涌向城市去淘金，大批的农田无人耕种，是日益荒芜，弃耕土地竟达到几十万公顷，数倍于东京的面积。台湾呢，在台湾真正干农活的纯农民，咱说是纯农民啊，仅仅剩下50万左右，在总就业人口中还不足10%，平均年龄是61岁。为了吸引年轻人当农民啊，台湾还推出了及时从农青春逐梦的浪漫口号，说是下乡种田的生活是多么多么的惬意。这些人呢，肯定是没下过乡。德国的农业人口呢，也只剩下总人口的2%。他们一看这还了得，就赶紧跑到中国来考察，结果是白跑一趟，因为我们的情况啊也不怎么样。中国的农村呢，是出了名的只剩下一老一少啊，田里干活的那肯定是老的呀，在这家里待着的当然是小的了，这还用说吗？中间这块跑哪儿去了？城里打工去了。哎呦，您看这不又扯远了不是？但是我们这个节目也总得有点内容啊，长长见识，也别光听我一个人在这白活呀。这话又说回来了，如果您真的是农民，您能不听您老爹的话吗？什么时候播种，什么时候收割，怎么打粮，怎么晒谷，怎么留种子，怎么收仓，你呢跟着你爹学，你爹跟着你爷爷学，你爷爷跟着你老爷爷学，你老爷爷跟着你老老爷爷学。您瞧您怎么没完没了了，这么讲下去您这节目还能听吗？您呐，有所不知啊，箴言里边说的要听你父亲的训诲，不是许多父亲的许多训诲，而是单数父亲唯一父亲的训诲。所以能不一代一代的往上倒吗？这一倒啊，必然就倒到了中国人的老祖宗，而且不只是中国人的老祖宗，是今天全世界人的老祖宗。您同意吗？这句话又是个智慧人的谜语。因为今天呢，有好多的愚妄人，虽然呢嘴上念的是龙生龙凤生凤，老鼠的儿子会打洞，可是他要是把自己的祖宗像我一样一代一代的往上推，数着数着呀，他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。怎么说？您听我给您念呢。父之父为祖，祖之父为曾祖，曾祖之父为高祖，高祖之父为天祖，天祖之父为列祖，列祖之父为太祖，太祖之父为元祖，元祖之父为鼻祖。您有没有跟着数啊？一共几代啊？告诉您，一共是8代，这就是咱们中国人常说的8辈祖宗。那每个中国人都这么叫吗？哪儿啊？今天呢，有好多的愚顽人，哎呦，他可聪明了，你数出8代来，他能给你数出10代来。怎么数的呀这个？哎，您跟着我再数一遍。父之父为祖，祖父之父为曾祖，曾祖之父为高祖，高祖之父为天祖，天祖之父为列祖，列祖之父为太祖，太祖之父为元祖，元祖之父为鼻祖。几代了？8代了。那第9代跟第10代呢？来了，您听好了，元祖之父为鼻祖，鼻祖之父为元祖，元祖之父为猴祖。这就是一个不听父亲教诲的人的祖宗10代，您要是容了他， 他还能继续往下数，猴祖之父为狼祖，狼祖之父为鱼祖，鱼祖之父为虫祖。您别笑啊，您的孩子在学校里学的就是这些，再过他几百万年，您迟早也会被尊为猴祖。但这话又说回来了，中国人的祖宗数到八代就真的不知道往上怎么办了吗？若人不是像进化论那样越数越小的话呀，那么八代的八代的八代再加上八十个八代，我们的祖宗他到底是谁呀？那独一的父亲又是谁呢？所以为什么刚才说这单一独一父亲的训诲是句智慧人的谜语啊？因为所罗门清清楚楚地知道，人原是神照着自己形象样式而创造的，人根本不是从什么细菌小虫子那些小到不能再小的玩意儿进化来的，人是从天上神的创造退化而来，成了今天这个鱼丸的样子。那独一父亲的训诲所指的仍然是前面所罗门所说，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，耶和华是我们的天父，也是我们唯一的父。正因为人远离了他，所以他要赐下他的训诲，让我们能找到回家的路啊。您仔细听听他是怎么叫我们的，他可不是说各位看官各位听众朋友们好，我呢说我的书，你干你的活，爱听不听不关我的事儿。不，他是说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，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，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，你项上的金链。听见了吗？我儿，我儿，这可是天父对我们的称呼啊。说到这儿啊，这时间又没了，但这些令我想起圣经中另一处的话，让我给您念一遍，然后咱们就下回再见。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，说我儿，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，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，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，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。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，待你们如同儿子，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？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，你们若不受管教，就是私子，不是儿子了。再者，我们曾有生身的父管教我们，我们尚且尊重他，何况万灵的父，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？生身的父都是斩随己意管教我们，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，是要我们得益处，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。今天咱们先说到这儿。